再次代表加大华神学院再次向各位问安，同时我带来这一次我们春季的特刊，我带了差不多十份左右，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上课之后可以向我来咨询，好吧？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苦难神学，但是呢，在后面有一张照片，相信在张照片当中有一位你们一定大家都很熟悉啊，是哪一位？你们猜猜看啊，刘洪传道。1951年，美国有一位新闻记者，名叫做 Margaret Higgins， 他因为报道的一句话，得到当年普利策新闻奖。Margaret Higgins 呢，到了韩国，在韩战的时候来到韩国，做了一次的访问。当初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第五营的 5th Battalion 派了15000人守住山的这一角落，但是在对面呢，共产党的军队有10万人之强，在山的那一头跟他们对立。在那个寒冬的时候，有一位中校被 Margaret Higgins 访问。你要记得，在那寒冬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山区已经有超过2个星期的时间，没有机会洗澡，天天吃罐头，天天面对死亡。那 Margaret Higgins 呢，就访问这位中校，他问说，假如你能向上帝求一件事情，你会怎么样祷告呢？你会向上帝求什么呢？假如你是这位中校，你怎么回答？这位中校想一想就回答说，我向他求明天的盼望，我向他求明天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你我有明天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而定死，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光光是十字架不是好消息，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能使自家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福音独特之处。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这空的坟墓就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今天回教的释迦牟尼，那个穆罕默德，他的坟墓不是，他的坟墓不是空的。佛教的释迦牟尼，他的坟墓不是空的。印度教的马哈西修道士，他的坟墓不是空的。释迦教的那拉克，他的坟墓也不是空的。我们所尊重孔子、孟子，甚至就是毛泽东，他们的坟墓也不是空的。唯有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谈到复活，可能你会问几个问题，可能你会问第一个问题，复活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有复活和没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怎么可能呢？那到底复活之后我们带着什么身体呢？可能第三个问题我们又会问，所谓死亡对我们来说会带来什么伤害呢？或是我们反过来这样问，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你害怕不害怕死亡？好，请各位再一次翻开我们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其实这一章的经文是我圣经中最喜爱的经文之一。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充满了令人欢腾的信息和真理，也就是关于我们信主的人将来复活那个荣耀的真理。好，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有复活没有复活有什么差别？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差别太大了。怎么说呢？刚才你看到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假如没有复活，有一连串，我们就有一连串将来盼望被粉碎。假如没有复活，就好像 Dominos 骨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奉献、我们生命的奉献，就好像那个骨牌一个一个倒塌下去。假如没有复活，你看第十三节怎么说呢？若没有使人复活这件事情，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只是崇拜一位被处死的英雄而已。耶稣的死哪里是一个好消息呢？假如没有复活，你看第四节怎么说呢？我们所传的是谎然的，这是好像打空气一样，是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那继续看下去，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根本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看第十四节怎么说呢？啊，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然，你们所信的也是谎然的，浪费时间。那第十五节怎么说呢？第十五节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是骗子，你们被受骗。假如没有复活的话，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骗子，他根本不是一个好人。假如没有复活的话，你看第十七节怎么说？我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我们仍然走向死亡。你看十八节，假如没有复活的话，天堂是一个虚构的地方，人死后就完全的消灭。假如没有复活的话，你知道吗？死是永别，不是再见。我曾经问王师傅，我说你到天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面对面和我们的救主相会，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之外，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说我的师母怎么说回答，说我第一件事情我要去拥抱我的父亲。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死是永别。假如没有复活的话，第十九节怎么说？我们比众人还更可怜，真的。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没有将来的希望，我们没有生命的意义，我们罪得不到赦免。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忧伤得不到安慰，我们受委屈得不到伸冤。假如没有复活的话，未来只是充满了黑暗与死亡。 我老母亲现在住在老人院，我天天去看她。如果你去老人院也好，医院病房看望那些病危的人也好，你看到他们以前生活那么灿烂，他们可能事业那么风光，但是现在我看他们的光景，我说难道这是人的终局吗？那么凄凉，那么没有指望吗？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的弟弟告诉我说，他离开那地方他非常 depressed。 为什么？因为我弟弟他没信心。我可能可以离开那个地方感到 very depressed， 但是我知道那不是 the end， 那不是他们的终局。因为我的老母亲可能在当中，很多人讲他们有荣耀复活的盼望。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你继续看下去，在三十二节怎么说呢？既然没有复活，我们就怎么样吃吃喝喝快乐吧，是不是？ Eat, drink and be merry。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就死了。但是不是这样的，感谢主，有二十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请各位注意听，那是最荣耀的宣告。已经，英文怎么说？ Indeed 是什么意思？已经成了事实。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The first fruit 什么意思？就是你看这个稻田，你看果子，第一个果子出来证明什么？代表什么？后面有丰收。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看复活事实的证据吗？看耶稣基督。你要有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吗？看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有人这样说，我很欣赏。我先用英文讲，他怎么说呢？ Life without Christ is hopeless end。 Life without Christ is hopeless end。 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有毫无盼望的终局。但是下面一句话是最宝贵， Life with Christ is endless hope。 Life without Christ is hopeless end。 Life with Christ is endless hope。 没有基督的生命，我再说一次，是毫无盼望的终极。但是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永无止息的盼望。 Amen,
Amen。
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你我明天的盼望。因为耶稣说 Because I live, you too shall live。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请问复活与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
第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呢？复活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呢？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圣经，有没有圣经打开？ OK， 我们来看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怎么可能呢？那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呢？我相信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那保罗呢，首先就在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先用自然界的一粒麦子来做比方。你看，无知人啊，神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就如麦子。 或是别样的骨，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请各位把那句话画下来，这就是我们所问问题的答案。你看保罗说，你看这里有粒麦子，你把这粒麦子埋在土里，什么事情发生啊？可以说是死的，对不对？埋葬，那个外壳是什么？腐化。但是呢，是不是双曲？不是，还是会怎么样生长出来？为什么要能生长出来？因为那个麦子籽粒里面有生命，有生命才能重新长出来。但是它长出来，它的形体跟我们所栽种那个籽粒完全不一样。而保罗说，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怎么说？我们常常问死人怎么复活呢？带来什么身体呢？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一个人他的身体在坟墓里埋葬，已经腐化过，将来复活带走什么身体呢？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的。假如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死亡海战，把尸体一进到海里开始飘来飘去，可能大鱼来就把它吞吃掉，消化之后大鱼游到香港游到台湾，被渔夫抓到了，卖到市场去，切成小块，你买一块我买一块他买一块，我们回家蒸了煮，蒸了吃，炸吃，消化了，将来复活这碗海盐他身体带走什么身体啊？答案是什么？上帝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心。我们常常喜欢问，你可能也常问，将来复活你几岁？我牧师，你将来复活要几岁啊？国军在不在？国军可能出事态啊！啊，王代表，你盼望将来国军复活几岁？我在想，假如你问我，我盼望将来我复活身体是怎样？我想想，我盼望我有65岁的智慧，我有50岁的心脏。我有40岁的毅力，我有30岁的冲劲，我有25岁的胃口，我有20岁的梦想，好不好？
好。
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身体？不管如何，你说39岁也好，19岁也好，这不是答案。答案是什么？上帝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一个身体。你抓到这个重点吗？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我确信神的大能吗？你我相信上帝话语的真理和应许吗？好，可能我们继续再问，那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是上帝随着自己意思给的，但是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我们继续来看42节到44节，请各位注意听。我盼望我能以后啊，不要光光靠 PowerPoint 带自己的身体来。OK， 42节怎么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等等等等。现实是这样吗？保罗，好， 保罗怎么回答？第五十节，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五十二节，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奇妙的真奇妙，这是圣经当中应许的最高峰，我们必要改变。这是圣经中最精彩的神迹，你我必要改变。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有一天要结束，但是我们必要改变。我们如今有一个软弱的身体，但是到那天我们必要改变。我们身体告诉我们说必要朽坏，但是我们那天必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我们所重的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必要改变，成为强壮的。我们现在是一个软弱的身体，但是那天我们必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是血弱的身体，但是那天必要改变，有一个超然灵性的身体。哦，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话语真理宝贵的应许。Amen?
Amen.
我们再回到自然界，来用一个比方，来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这个复活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蝴蝶它的这个变形作用很清楚。你看蝴蝶它下了蛋，这个蛋就成为什么？一只小小的毛虫，很多脚，着陆非常的慢，虽然很多脚，但是着陆非常慢，对不对？没有翅膀。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什么事情发生？这条毛毛虫呢，它就把自己藏在或是葬在它的茧里面，对不对？那个 cocoon 里面，它在那个茧里面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有一天有一个破口，忽然间怎么样，有一只很漂亮的蝴蝶就从前里怎么样飞出来。你看到没有，从一只小的毛虫进入茧里面，然后变成一只美丽飞腾的蝴蝶。神就借着这个自然界让我们看到复活的象征。其实自然界还有很多很多，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新的，同时我们都要改变，不再受罪的缠绕，不需要再牺牲，不需要再用 pacemaker 精微的调节器，不需要戴假牙齿，不需要坐轮椅，不需要戴老花眼镜。神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永远的身体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恩主。好，我们再来回答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害怕死亡？好，我们来看54节到56和57节。五十四节怎么说呢？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 经上所记的十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十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第五十五节，十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十啊，你的毒钩，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十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最终的仇恨是什么？就是死亡。人为什么害怕死亡呢？为什么人类害怕面对死亡呢？为什么？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死亡是从罪来的，所以你要除去死亡的惧怕，必须要先除去死亡的根源，就是罪。我再说一次，你要除去死亡的惧怕，我们必须要除去死亡的根源，那就是罪。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当罪被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赎回来之后，洗净之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死的毒钩就被除掉。当死的毒钩不再存在，那惧怕，那死的惨痛照样也消失。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有一天，那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这个门窗都是天天打开的，所以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那个 apartment。 但有一天呢，有一只蜜蜂就不晓得怎么样就飞到我母亲的脸上，叮了一下，哇，它叫痛，它叫痛，一边叫痛，同时呢就用手把这个蜜蜂摔走。那蜜蜂被摔走的时候就往我们方向跑过来，飞过来。那我们两个小孩子呢，看到蜜蜂这样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尖叫跑啊，因为害怕。那父母就告诉我们说，孩子不要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黑黑的刺已经印在我母亲的脸上，蜜蜂那根刺怎么样？已经没有了。它只能轰轰的叫，但是它的刺已经不见了，它没办法再叮，没办法再伤害你。同时没有那根刺，蜜蜂怎么样？一下下就死，对不对？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被死的毒钩刺流，钉上在十字架上。而现在罪死的毒钩，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接受。那毒钩在信主的人身上不再有任何的功效，那毒钩，谁的毒钩不能再伤害属于耶稣基督的信徒，不能再恐吓信徒。感谢主，他没有再能力来伤害信主的人。而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那个毒钩吞灭掉，战胜死亡，再没有惧怕。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你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救恩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首先我要作为在座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来问这句话，你我既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